流深人捕猎海獭。三面环岛，宽阔的海草区离海岸很近，一直延伸到一里隔开外的海面上。即使刮大风的日子，阿留申人也要在这里的深海区捕猎海獭的。他们黎明乘皮划子离岸，要到晚上才拖着猎杀的海獭归来。海獭游泳的样子很像海豹，但实际上却完全不同的。它们的鼻子比海豹要短，一双带蹼的小脚也跟海豹的阔鳍不同，皮毛比海豹厚密，而且美丽得多呢。其他地方也不相同。海獭喜欢仰卧在海草区，随波上下浮动，不是晒太阳就是睡觉。它们可是海里最顽皮的动物。阿留申人就是从这些动物身上猎取毛皮的。从峭壁上，我可以看见皮划子在海草区里来往穿梭，刚刚掠过水面，长标枪就像箭一样飞来飞去。天黑以后，猎人们把他们的猎获物带回珊瑚湾，在海滩上剥下海獭皮，剔去海獭肉。两个监管磨尖标枪的男人担任这项工作，凑着海草点亮的火光，一直赶到深夜。早晨，海滩上满地都是剥去皮的海獭，波浪都让鞋染红了。部落里的许多人天天晚上都跑到峭壁上去数白天被杀死的海獭，他们数着死海獭，考虑一张毛皮值多少珠子和其他东西。我却从来不去海湾，回回我看见猎人的标枪掠过水面，我都很生气，因为这些动物都是我的朋友。看他们在海草中间游戏晒太阳，该多么有趣啊！那比盼望弄串珠子戴在脖子上要有趣的多了。有天早上，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我父亲。我说，珊瑚湾周围的海里剩下的海獭已经不多了，阿留申人没来以前那里多得很。爸爸回答说，还有很多海獭聚居在岛周围的别的地方，这些猎人走了以后，他们还会回来的。爸爸在笑我的无知。我告诉爸爸，一只也剩下不来，猎人们会把他们杀个精光的。今天早晨他们在南边捕猎，下个星期他们就会挪到别的地方去捕猎。那艘船已经装满了毛皮，再过一个星期阿留申人就准备走了。我相信父亲一定以为他们很快就要离开岛上。两天以前，他曾派我们村里一些年轻人去海滩上用一根圆木打造独木舟，这根圆木是从海上飘来的。除了让海风吹得生长不良的小树，岛上没有别的树。再过很久，才有那么一根圆木飘到岸上来，大家也总是把它抬回村里，放在波浪冲不走的地方打造独木舟。派到海湾去挖空原木的人，晚上就睡在原木边上，那就是说他们要在那里监视阿留申人。万一奥罗夫船长不打算拿出一些东西来抵偿我们该得的一份，就开船溜走， 他们就会立即发出警报。人人都担心奥罗夫船长会来这么一手，所以除了海湾里有人监视阿留申人的船，还有其他人在监视他们的营房，时时刻刻都有人来传送消息。乌拉帕说，那个阿留申女人花了整整一下午洗她的皮围裙，这是她到这里来以后从来不曾有过的。一天清早，拉莫说他看见奥罗夫船长全神贯注地修剪了他的胡子，所以看起来和他刚来时一模一样。磨尖长标枪的阿留申人已经停止工作，全部时间都用来剥制黄昏带回来的海獭皮。我们卡拉斯阿特村里的人都知道，奥罗夫船长和他的猎手都在准备离开小岛。他会不会拿东西来换我们该得的一半海獭皮？会不会趁着夜色偷偷溜走？我们的人是不是一定要用武力来取得我们应得的一份？阿留申人忙于准备离岛，而我们人人都提出了这些问题，只有父亲是例外。他什么话也不说，只是每天晚上都在忙于打造新的标枪。